第十三到二十节。今天的正道取自经文利未记全章，这边我们请听我来念，从十三到二十节。利未记第四章第十三节，如果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无意犯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但他们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们就有罪。当发觉他们犯了罪的时候，会众就要献一头公牛做赎罪祭，把它牵到会幕面前。会众的长老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公牛的头上，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受膏的祭司要把公牛的一些血带到会幕那里，祭司要把指头熏在血里，在耶和华面前向着幔子弹血七次，然后用血抹会幕那里耶和华面前的坛角。至于其余的牛血，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燔祭坛角那里。他要取出公牛所有的脂肪，焚烧在祭坛上，处理这公牛和处理大祭司的赎罪祭公牛一样，要按同一条例执行。祭司为他们赎了罪，他们就蒙赦免。我们请孙长老。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呀，好久没有跟你们分享，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圣所里面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赎罪祭。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第四章的十三到二十节。那么其实这一章整章很长，一节到三十五节。但是今天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赎罪祭里面来看。那赎罪祭对于我们来讲，很多人说这个是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今天对我们新约，对我们这世代的人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其实里面有非常重要宝贵的真理，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去明白的。那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呢，我们上一次就提到有这五个祭。那这五个祭的当中呢，燔祭、平安祭、素祭，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赎罪祭和接下来的这个赎愆祭，这五个祭呢其实非常重要，就在我们的这个新约当中，你会发觉其实这五个祭还是在当中，它的功用还是在当中，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所以今天呢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第四祭第四祭就是这一个赎罪祭。我们再次的祷告。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我们感谢不配，是你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到，因为是你在万人之中，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若不是你呼召我们选召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恳切你向我们施恩，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刻，再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宝贵的应许里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里面，充充满满了许多的教导，许多的教训，许多的警戒，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得做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求这时刻你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一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好，我们在谈到这个五祭的时候，再次的来思想一下去年我们所谈过的燔祭是什么呢？燔祭是一个祭，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蒙悦纳的这个祭。燔祭是把这个祭物完全的什么焚烧在这个祭坛上，除了它的皮被取下来之后呢，归给这样的一个祭司。那这个祭主要是提到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燔祭被献上。燔祭一表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成为了这个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所以这是燔祭。所以当然我们谈燔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很多的谈到有关罪的认识这一方面的东西。哦，那么来到素祭的时候，素祭是在这五祭的当中呢，当中唯一没有流血的罪。那素祭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素祭是为做感恩，为做神给我们在生活上的供应。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来到旷野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农作，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丰富的供应，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麦子，可以用这些农作来做这些饼，做些麦子呢来献上给神。这个是一个为做神供应而感谢的这样的一个祭。所以他没有流血，因为他不用动物。来到平安祭的时候呢，也有用动物，他也有流血。那平安祭是什么样的祭？是去年我们也刚分享过，它是一个什么感恩的祭。人有什么事情来到神面前要献感恩，他们献平安祭。还有呢，除了感恩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愿。如果他们在神面前有立下什么的约定，跟有神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的时候，当他们祷告，他们祈求神为他们成就的时候呢，他们为做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他们就把这个祭带到神的面前来献上这样的一种的平安祭，也就是感恩，也就是还愿，这三个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个赎罪祭。那赎罪祭谈之前呢，也稍微提一下这个赎愆祭赎愆祭。那这是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里面在这三章里面有非常重要。那什么是赎罪？什么是赎愆？罪跟愆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搞不明白的。我很多时候也是常常，什么是罪？什么是愆？那罪是什么呢？罪就是罪咯，就是犯罪呢。那么愆是什么？ guilt 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guilt 是什么？也是犯罪，也就是过犯。那么罪跟愆在这里的记录的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提到，到底他们有些什么不一样？罪就是愆，愆就是罪。那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两个祭把它分开？为什么要献这两个祭？那犯罪就是犯罪嘛。那么有愆，愆就是你有过犯。那么也是罪嘛，在神面前来看。那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罪跟愆呢，把它分成两个祭？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清楚说，为什么赎罪祭用了整篇的四章来讲，赎愆的时候呢，上帝用了第五章、第六章两章来讲这样的一个赎愆。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呢，圣经的时候，你要大概从里面了解到上帝却要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在这个圣经的里面隐含着什么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提到有关这个赎罪祭。那我们明白赎罪之后呢，下一次我下一次的讲道会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赎愆祭。那赎愆祭之后呢，在今年最后一次的讲道，我会总结这五个祭，你就会发觉这五个祭其实这隐含在新约的里面。所以新约里面使徒们很宝贵的教导当中，其实他们都一直在引用利未记里面的这五个祭。所以当你明白之后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更清楚明白，你知道说在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上帝怎么样的用心良苦，透过这五个祭预表启示了那位要来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罪献上为祭的这个祭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然后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特别是罗马书跟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因信称义，讲了这么重要的教义。希伯来作者为什么提到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那一个大祭司，提到那个祭物，提到血等等的处理等等呢，其实都隐含在利未记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必须要去清楚去明白的。好，那刚才就提到，那么赎罪跟赎愆有什么不一样？罪和愆到底有什么？既然两个都是指向罪， 那么赎罪和赎愆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那如果你读到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的时候，这么说什么？赎罪记怎样，赎愆记也怎样，两个记是一个记。又来个问题，是吗？圣经也是这么讲咯，两个记都是一条条例，为什么上帝你要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记？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去了解，去明白它隐藏很丰富上帝的恩典，也隐藏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可以看到。好，我们一起来看。那神恩典就是神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有两个范围，那过去曾经谈过，我们还记得吗？有两方面，哪两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神把我们从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把我们怎么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怎样，你要过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生活，那这也是新约里面常常讲到的我们的生活。而这个呢也融入在我们刚才每一个主日常常读的十诫里面，在生命当中你要对这位神的敬畏，在生命当中你要怎样跟神有这样的一种的交通等等这些东西。那上帝恢复了我们跟他在神面前的地位，从罪人的生命转移到一个什么称义的一个生命。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你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所以神拯救了我们，那救赎当中不单把我们从这样的犯罪的生命把我们拯救来到称义的生命，然后进入到我们信主之后的那一种的生活，在整个的层面，所以恩典就临到在这两个的层面的当中，那是圣经一直在跟我们提的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的里面。那你就会思想到，原来赎罪祭是想要解决什么呢？如果你去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赎罪祭里面没有跟你清楚提到这个人犯什么罪，犯什么罪，犯什么，他只是很笼统的，而且有一个常常出现无意所犯的罪，或者是和本身一常讲说误犯的罪。误犯的罪，无意所犯的罪是罪吗？但是在神面前看还是罪。为什么呢？赎罪祭很重要，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我们犯罪的生命，而不是你犯罪的行为。那你读赎愆祭的时候呢，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赎愆祭里面一直提到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他不可以发誓，他去发誓，这个人不可以偷东西，他去偷东西，所以这些就讲到行为上的罪，他就把那种的罪把它一个一个的讲得出来。但是赎罪记里面没有，只是很笼统的讲到误犯的罪，无意所犯的罪，而特别就讲到很严重的是什么，有大祭司犯罪，有会众所犯的罪，而所犯的罪所要献的祭是一头公牛，非常昂贵非常重大的。所以呢，赎罪祭是做什么？指向要救赎解决我们犯罪的生命。所以你从这点就很清楚明白，那生活方面呢，原来赎愆祭就是要解决我们犯罪的生活上的行为。信主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吗？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取死的身体，就像保罗讲，我们虽然信主之后我们还在这取死的身体，罪还会在我们身上，有时还会什么引诱我们犯罪，还会发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上帝的救赎，但是我们还在那一种不完全不完美的当中。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赎愆祭里面这个羔羊的血，让我们在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上呢，我们在行为上所犯的这些罪，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的问题。所以你就明白了，赎罪祭指向犯罪的生命，赎愆祭指向犯罪的行为，生活当中的这些的罪。所以犯罪的生命是你的一个什么根源，我们要解决。所以神在这里设立赎罪祭是要解决你犯罪的根源，而赎愆祭是要解决犯罪上的这个行为，你生活上的这些行为的这些的表现。所以从这点你明白了，你抓住了这一点之外呢，我就做了一个图表，所以你这点更好的就跟你解释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赎罪祭是解决我们生命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在什么，在亚当里我们都是什么 亚当的后裔。当亚当在伊甸园，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圣经讲罪就进入这世界，而罪进入世界之后，死也跟着进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呢，我们就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什么犯罪的生命，所以生命的当中犯罪。所以圣经里面就罗马书，你在读第三章很清楚，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所以你就在找世界上，你讲有一个人很好啊，我常常就在圣经里面去找，我问自己，圣经里面我觉得哪一个是最好？我说最好的就是约瑟。这个人是什么？第一，他不像大卫，大卫有许多老婆，而约瑟呢，他只有一位老婆，就是他娶了这个一个祭司的女儿。娶了祭司女儿生下的孩子，那圣经里面就讲他就娶了这个老婆，只有这个老婆，所以很好。还有这个人的生命非常好，他当波提乏的妻子要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逃跑，他说了什么？我岂能做这大事得罪上帝吗？他对放淫乱是一个很大事件事情。这个人在圣经我看，哇，他比大卫还好，那大卫都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人更称得上比大卫的生命更超越的。所以我很喜欢约瑟这一个人。那么你说约瑟是罪人吗？在神面前是，他是罪人。为什么？你就从这个你知道，因为他也是亚当的后裔。所以约瑟的生命当中，生命的源头的里面，他有着什么罪的本性。所以呢，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虽然当时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那么他们怎么因信而称义？因作相信，相信，所以他看见。所以圣经就讲，还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在他死之前，他就说什么？把我的骨灰将来带到神的应许去。还没有进入，他已经远远的看见上帝要给他们的这个应许。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指向了他们旧约的这些人物，他们怎么因信而称义？原来还没有看见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得救？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很宝贵的真理就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所以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没有不犯罪。所以信主以前，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亚当的生命里面，所以罪就成为你的根基。我们就是什么？其实很简单讲，神不是看你到底在还没信主之前呢，你所犯的一些什么罪，而神是看的是你犯罪的这个生命，生命在这样的一个，然后最重要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因为人不相信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你就看见到一直在提到什么？因为人什么？不信神，甚至是故意不相信他。那如果你会信这个神的时候，其实你就来到第二，你的信主之后的生命了。所以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你这桩是做什么？我们不相信神，更有什么抵挡神，更有什么我们藐视这位神，就是罗马书的所说的，在第一章里。所以我们在心中就有着许多许多什么很多的罪在我们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抵挡神，不信神。这是今天还没信主的人，许多人他们的生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指出来的，他们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之中，罪恶之中。那我们在改革中里面就讲，他们就在一个罪的深坑的里面，所以他们一直在里面需要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生命上所犯的这些罪，所以圣经里面，如果你在第四章里面呢的这个利未记都提到，他们做了什么？做了神所不要你做。什么是神不要你做的？神恨恶罪恶，无论大罪也好，无论小罪也好，小到人觉得说这不算违罪，但在神的圣洁的里面，这一切都是罪。做了什么神不要我们所做的，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赎罪祭。所以赎罪祭那是要赎我们生命的罪。那赎进主之后呢，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从罪恶当中我们被释放之后呢，你信主之后呢，你需要有这个赎愆祭。因为刚才讲过，我们的生命上呢，我们还有什么犯罪的行为？什么时候没有犯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时候罪死就完全要被什么吞灭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带着一个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一个身体。那时候呢， 就再也没有这个死亡，死就完全被吞灭了。所以生活上所犯的罪呢，神就为我们指出在这个铅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赎铅祭、哦、所以赎你生活上所犯的犯罪的行为的罪，这是下一次我们会再详细来看这个赎铅祭。好，所以大概你明白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章，需要你们打开圣经，因为这章非常的长，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是用圣经而不是你用的电子版的话，你甚至可以的话你用笔把它画下来很重要。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这边就是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上无意犯了罪，他必须遵行以下条例中的一样。如果你有笔，你把它画出来，那个一样之后有一个 inverted comma， 有两点，什么样的一个条例他要做。那这边你先画，有一个人，圣经讲到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圣经没有很清楚讲。那接下来他指出什么，这个人可以指向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大祭司所犯的罪、哦、那里面有提到几样，第一个就是大祭司，接下来提到整个的会众，然后之后呢再提到什么，官长犯罪，然后第四方面提到谁呢，提到什么，民众所犯的罪，有这四类。在这四类当中呢，前面当一开始神所提到的呢是很严重的罪，所以神说说为什么呢，因为是指向说祭司成为代表，会众成为代表，所以这边是说如果有人，这边提到人的时候呢，神也说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什么事，所以你记得有一个是讲到人，一个讲到事，所以什么人什么事。所以看见赎罪祭的里面呢，哦，他呢就是提到说这边的头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提到是什么，有一个人与一件事，然后他们做的严重的结果是叫整个神的百姓陷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一开头的时候神就把很重很严重的这个罪提出来，他说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指向谁，祭司，这个人可以是什么，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他犯的罪影响了整个的会众。所以在这两方面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当你认识这个罪的时候呢，接下来呢神就很清楚的要去解释呢，第一种类的罪是什么罪，如果受膏的祭司，第三节，祭司在当时里面他是成为神的代表，他不单在圣殿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工作，献祭的工作，还有这个大祭司他每一年要代表会众呢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他来代表会众来向神认罪，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那上帝有什么话就通过这位祭司大祭司来向会众来宣告，所以他就站在神跟人之间的这一位中保。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大概就明白希伯来书第九章里就提到什么，这个大祭司他做什么，就是这位中保。所以呢，但是这位祭司来到神面前他要做什么，他要先为自己的罪做赎罪的工作，他还可以进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只有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而且圣经就讲如果这个大祭司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呢，这边就讲、哦、他要为自己的罪，什么罪，这边就没有很清楚提到犯什么，说可能就是无意犯的罪，误犯的这个罪，那等一下我们来处理这个误犯跟这样的一个无意所犯的这个罪。所以这个的事情是我们就看见说大祭司他是当时的整个的百姓的领袖，他做带领的，只要在带领上他有一件事情做错的时候呢，圣经就讲他就落在那样的一个罪，落在那样的一个错误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祭司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事情，就把整个的上帝的百姓陷在一个罪里面、哦、为什么呢，那大祭司为什么犯罪，有可能就常常是说会做一些事情他不相信，所以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代表，因做一个人的不幸使众人被陷在罪恶的里面。那历史的当中我很清楚明白，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攻打哪里，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后来就吩咐他们说，当你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任何在当灭的物的事情上你们一件都不可以拿，神就清楚了吩咐他们。但是有一个人，谁，亚干， 亚干拿了什么东西？哦，不过是示米拿的一件衣服，很漂亮的衣服。还有拿什么东西？五色克勒的银子，不断很多，一件衣服看得很漂亮，他拿。拿了之后他把它藏起来。那我们常常看的是他犯了什么？第九节，不可贪念啊，第十节，不可贪念。他不过犯了什么？贪心的罪。但是亚干一家呢，使到整个百姓受了连累。当耶利哥城倒，他们攻占占领之后呢，他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埃城，一个埃城却攻不下，甚至呢有一些的民众被杀死。所以他们一直攻不下，后来他们问神，在为什么？神说因为有人在当灭的物的事情上，他们拿了这些神吩咐不可拿的东西。那我们看起来是亚当好像犯了贪心的罪，那其实贪心的背后是什么？他不相信神所说的话。神说你们不可以在当灭的事上拿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这样的时候，你就看回亚当的生命。亚当为什么会犯罪？不是因为他偷吃了这个这个分别上树上的果子，而是什么？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魔鬼引诱他说，神岂是真说你吃了之后呢你真的死吗？不是，而是你的眼睛明亮，能够向神。向神当然是一个骄傲的罪，但是很重要是他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看见吗？所以你回到亚刚所犯的罪呢，虽然是偷窃的罪，其实他犯的就是不信，他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人的生命，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否定神。所以罗马书刚刚一直才提的说，我们故意去不认识吗？我们故意去抵挡他，我们不要去听神的这些话。所以呢，很重要的，如果祭司在某一件事情上他我行我素，他不把上帝放在首位的时候呢，他只要在一件事情上，小小的事上误犯了一件事情，他就连累到整个的会众。看见了吗？因为他在神面前是大祭司，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就是一个什么代表。所以代表性，所以你看见很重要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把这个很严重的罪第一把摆出来，如果有一个受高的祭司犯罪的话，上帝说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要献什么？这边说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牛在当时是一头很大的公牛，非常非常昂贵。为什么？他要付出的代价很高，付代价很高。所以呢，他做什么？正好像然后就这边就提到，因做一个人，因做他犯的这些事情呢，使百姓整个人陷在罪里面。除了亚干之外呢，我们回到说，就是因为亚当所犯的生命，我们众人就成为什么？罪人。因为什么？因为罪借做一个人，什么人？亚当。一个人什么事情？不信神，罪就借做他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也就临到会众。所以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始祖犯罪，所以每一个后裔呢，就这个罪就延宠到我们的整个的后代。所以圣经就讲，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因为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这个罪性，所以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什么？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还未信主之前，每一个罪人。所以这是很多不信主人很难去接受，我没有犯罪，我为什么你称我为犯罪人？上帝不是看你犯罪的行为，上帝要指出是为什么你是罪人。因为你的本性里面，你一生下你是罪人。为什么？因为回到你的源头，亚当他一个人的犯罪，使他的后代全部人都在这个罪里面。所以赎罪记一开始是讲有一个人，有一件事，这个人就把整个的百姓陷在罪里面。有一个人，我怎么成为罪人？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犯罪，使到这个罪来到临到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都是罪人，而不是你在生活上你犯了什么，那个是以后。但是一开始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本源，你已经有这个亚当而来的这个罪的本性。所以圣经里面我很喜欢常常在箴言书里面讲，小孩子就是说，孩子一离开母父就走错路。会走错路吗？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罪的本性。小孩子你说、哎、小小都不会讲骗话，为什么他会讲骗话？小小都没有人教他，为什么他会偷东西？因为什么？有罪的本性在里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接着就他提到说，除了祭司犯罪之外呢，还有会众所犯的罪，上帝看为非常严重。那这里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那在第二节13节22节跟27节里面就提到，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上无意犯了罪、哦、无意犯了罪一直出现在这四节经文，那你读的时候说，上帝啊，不公平嘛，你都讲了无意所犯的罪，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动机，我没有这个动机，所以为什么你算我为罪、哦、和合本称为什么误犯，我没有意思要犯，而不小心我犯，我讲了一句话，我没有针对他，但是他听起来觉得说，诶，你是在针对我，你伤害到我，也未做这样事情，这种就叫做误犯，无意所犯的罪，你不是故意去做，不是故意去做是罪吗？是罪吗？那圣经就讲，即使这个无意犯的罪，神说也要什么，你需要赎罪祭，所以无意犯的罪，所以这个无意或者预犯、哦、虽然你没有这个无意的动机、哦、动机，所以你不知道而你去做，所以不知道为无罪，但是上帝看为无罪吗？不是，上帝看的是什么？因为上帝要看的就是你的这一个什么、哦、犯罪的生命，而不是你的动机、哦、清楚明白了吗？所以赎罪祭只要解决就是你犯罪的本源，你的罪的一个本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的动机。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你读罗马书七章就要明白，保罗说什么？我是属肉体，我已经卖给罪了。为什么？保罗都自己说我卖给罪，因为什么？在罪的里面我是死的，在神面前，我站在神面前，为什么神看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在我里面我已经卖给罪，就是我的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有犯罪的一个本性在里面，我已经是在这个罪的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救赎，我需要救赎，这是保罗所讲。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什么使我们能够成为罪人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看回刚才，你大概就知道原来是什么。也是常常我们个人布道的时候，我们喜欢引用罗马书23章，他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你再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呀，所以你是一个罪人，是这样的吗？当我重看利未记的时候呢，我就明白，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结果，只是证实你已经在罪里面，你是一个败坏的人，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是一个结果，因为你这些结果，这个已经是一个你的生命是已经败坏了。什么使你成为罪人？其实不是这些经文，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罗马书第5章19节，因做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我是怎么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不是，犯了罪是你本来就有罪的生命，然后你的生活里面出现的就是你这犯罪的生命里面的这些。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上帝已经很清楚这样讲，但是更重要，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呢，一个人的悖逆，这个人是谁？就是亚当的悖逆，众人我们都成为罪人，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所以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犯罪的一人是谁？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他一个人的犯罪，众人就成为什么？罪人。所以我们就在罪人的地位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看的，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我不是指你犯什么罪，而是来到神面前，第一个神看你罪的本性，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你从，你的生命是从亚当而来。好，那接下来第四章之后呢，我们就提到，刚才就提到有四方面，有四类。那我们现在要来处理说，那么这个赎罪祭里面他们要献什么，他们要做什么，献什么做什么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赎罪祭里面旧约一直指向的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上帝所预表的这一切呢，都带有他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应许在里面。那这边就提到四类的人，大祭司、会众、 这两种的人犯很重，为什么？一开头就讲到祭司犯罪会走是全体的会众所犯的罪，他们要献什么呢？没有产疾的公牛公羊，很完美的。所以你要在当时的百姓当中找到一头很完美，没有残缺，没有生命，没有瞎子的公牛，非常难找。即使你找到之后呢，它很贵重，看见吗？为什么神要他们献公牛？因为呢，这个人犯了一件的罪，误犯也好，违犯的罪，但是他使整个百姓陷在罪的里面，他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呢，上帝要他什么？要付代价的去对付他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他们要献的是什么？公牛跟公羊。然后接下来待会我们会讲到是在血的处理方面，这边就有很详细提到他们要有三种处理血的方法，三种。然后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要怎么去处理，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呢，这边很重要他们所犯。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比较轻微的，就是官长和众民。官长可以献公山羊，他不用献一头大大的公牛，很贵重，他可以献什么？公山羊。然后众民呢，普通的百姓，他们犯的罪，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可以献母山羊或者母羊羔，小只的，但是都是动物。这边你不可以献什么啊？献饼啊、面啊等等，或者斑鸠，不可以，因为在赎罪的里面很清楚的说到这样的一个祭物，上帝所规定的。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哇，从大到小，然后罪有大有小吗？虽然在这里的分别，但无论怎么样呢，任何人犯了罪，即使是众民，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犯罪呢，他都要献一只什么母山羊、母绵羊羔。一个穷人也要尽力的去做，为什么？神看重人在本性上所犯的罪，所以你要赎你这个罪性当中所犯的这些罪。我们就会来看一方面一步一步来看，接下来对这个祭物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样去处理。那首先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血的处理这方面，这边有提到三方面。第一呢，大祭司要弹血在那一个圣所的幔子，然后还有抹血在香坛的四角，跟圣衣的血要倒在燔祭坛上。但是呢，官长跟众民呢，他不需要祭司把血带进至圣所，弹在圣所的幔子，他只要什么抹血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跟其余的血倒在祭坛的角。为什么？我们会来看这方面，有关这方面的。那首先来看血的处理。那动物要流血，那圣经就很告诉我们为什么血处理是这么重要。那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动物里面血是它的什么？生命，生命。所以因为血你有生命，所以能够做什么？做代赎的工作。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也说，也一样的呢，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什么？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一次的进入至圣所，就得到什么？永远的救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使徒约翰也说什么？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所以血在旧约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十七章十一节就讲到，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我的问题是，是血就是我们，还是什么？我们常讲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耶稣的宝血就是我的生命。血本身当然从这边看是血里面，但是很重要是什么？生命，救赎生命。这边提到的不是血，而这边提到的是什么？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是生命换生命，你看见吗？而不是那一个血，血只是带出来他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一个人重伤，他很需要，他需要输血，因为血里面能供应他那个氧气，所以这个人要输好几包的这个血。我们就看到血，但是不是这个血的本身，而是什么？血里面供应这个氧气。而圣经这边讲是这个血里面是有那样的一个生命，是那个生命，而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犯罪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血里面有这个生命，所以能够什么？代赎生命。我们明白这一点了。好，接下来，所以你就看有三方面的处理呢。第一个呢， 大祭司要把他带进至圣所的时候，在那个至圣所的幕面的要弹血七次，弹血七次。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为我们打开到神面前的路。所以大祭司犯罪跟整个会众的犯罪，他的血就要带进这个至圣所。而至圣所谁可以进去？我刚才就讲了，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普通的祭司只够来到圣所而已，他能够来到香坛陈设饼的那个地方跟金灯台的地方来点灯点油，其他的普通祭司是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上帝会把他击杀。所以只有被什么高利的大祭司才能够进去，所以他要把这个血带到会幕的当中的这个至圣所的幕弹血七次，所以打开到神面前。第二个是抹血，要抹在哪里呢？圣所里面的香坛，香坛代表祷告的地方，抹在这四个角，的那个血抹在这四个角，然后剩下的血做什么呢？要倒在这个会幕外面的那个燔祭坛下面呢的这个沟渠的地方，把剩余其他的血全部倒在那里，倒在那里。这三种的血的处理方法有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弹在至圣所，要弹几次？这边讲弹七次。为什么要七次？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七次完全，为什么呢？神创造的时候，神用了六天来做创造的工作，第七天的时候神就安息，表示什么？神创造的工作的完全，完全。所以弹血祭祀呢，就是一个完全，预表什么东西？为把祭牲的血带到至圣所，他处理是为什么？很严肃，只有大祭司把这个血带到这个至圣所，然后弹在那一个至圣所的幔子上面，要什么？要为做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人呢，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而弹血祭祀表示什么？完全，神儿子为我们开了什么？又新又活的道路。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马太福音27章，当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耶稣喊成了的时候呢，天地都昏暗，圣经就形容什么？圣殿的幔子忽然从上到下什么裂为两半。以前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甚至普通的这些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当幔子裂开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至圣所，他们看见什么？施恩座，他们看见月柜，看见吗？耶稣为我们打开打通，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所以耶稣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以生命换取生命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他也打开了我们到神面前的道路，面前的道路。所以我常常讲，当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你是一直在好像带着一个祭物，你一步一步的走向这样的一个会幕的当中。第一个，你来到燔祭坛，祭物要为你献上，耶稣为你而死，献了燔祭，所以你可以来到神面前。那第二，你来到哪里？你来到圣所。圣所做什么呢？还没有到圣所之前，燔祭坛之后就是什么？洗涤盆。洗涤盆就是一个洗液，你要用什么洗？圣灵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洗净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进入的圣所，你看见陈设饼，你看见金灯台，你看见这个香坛，祷告神的地方，可以进到神面前敬拜侍奉来祷告。凭着什么？第一步，祭坛上耶稣基督为你的死，然后之后呢，耶稣为我们打开这个道路，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称呼阿爸父上帝，你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一步一步一步。所以我们每次来到崇拜的时候呢，所以我说我们不随便，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很恭敬。为什么？你就好像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走到会幕一样，你第一个看到的是祭坛，耶稣基督为我死，洗涤盆，圣灵赐下来接近我们带领我们，然后来到圣所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金香坛是一个祷告神的地方，还有生命的饼，耶稣就是他的话喂养我们的生命，在上面的饼，香炉的那个香，让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然后呢，来到神面前坐在这里，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开的时候呢，圣殿的布幔为你打开，你来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 可以来敬拜他，何等宝贵的应许。旧约的人不能，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今天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在至圣所里面你可以跟神面对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血为你而流，为你打通了这一条道路呀。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要好好的，不要太迟睡，我们好好的预备，不要来早上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你是在那边打瞌睡。你要知道这个恩典从哪里来，上帝的儿子为你所预备的。你可以坦然无惧是什么？耶稣为你所做的工，为你而死，为你而流血，让你今天坦然无惧坐在这里，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呢，摩西在那个圣所的祭坛，那个祭坛的四个角表示什么呢？我们都讲祭坛就是一个我们啊，香坛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可以祷告。祭司点上那一个香，在这个香坛，那个香的香气馨香，哦，上帝闻了，上帝就喜欢，表示什么？祭司代表当时为民众的祷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跟神有什么？有交通，我们可以跟他祷告。这表示我们可以来神面前交通，可以敬拜，我们可以侍奉。那香坛的四角要抹上这个血，代表什么？哦，恢复与神的交通。而这个血呢，为什么要点在四个角，而不是用一个角就好？为什么要四个角？你知道，因为四个角就代表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所以圣经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用耶稣用自己的血，从什么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把人买赎了回来，从东南西北，就是世界的各地方。所以救恩不是临到中东上帝选召的子信百名，而是什么东南西北，整个世界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每一个人，上帝的恩典都要领到他们。所以耶稣说他要用他的血来买赎这些人，买赎这你我都在这个里面，你肯吗？对那些还未信主的在视频前面的朋友们，你肯吗？耶稣用他的血要把你从四方各方各国把你买赎回来，上帝的恩典。那第三个，把血呢倒在这个燔祭啊，这个燔祭坛的下面的角那里。而且这边提到是什么？倒在那里，因为祭坛是一个神追讨的地方，有犯罪你一定要来到这祭坛献祭。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圣经常讲燔祭的时候，他就讲动物带来之后呢，犯罪的人要按手在这样的一个动物头上，代表跟他的联合，然后代表这个动物就代表着他的生命，然后就这个人呢亲自的要把刀把这个祭物什么把它杀，一杀的时候呢，那个血就流下来。所以在祭坛前面是一个杀生祭的地方，是一个神追讨人罪的地方。你有犯罪，你一定要把动物带到神面前来献祭，来做赎罪的工作。所以动物要被杀，要被献祭。神追讨的地方也是向神什么？向人施恩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工作。怎么讲呢？刚才讲弹血在布幔，拿一点点的血，可能拿一点点血弹七次，大祭司弹，然后还有呢，拿一点的血抹在圣所的香坛的四个角，剩下的是什么？动物的血，表示什么东西呢？这个动物被杀的时候呢，不是流一点血，不像我们捐血 500cc 捐了一包，一包里面哪一点再哪一点，没有。他这边要讲说动物剩下的血，什么叫剩？就是说这个动物已经死了，它的血已经流干流尽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当那个兵丁拿了枪的时候呢，来刺耶稣的肋旁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什么？血跟水。当血跟水的里面，就那一个形制的里面呢，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已经血已经流到什么？流干了，就变成那个血的成分里面剩下有那些水，水很薄很薄，就表示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他刺下去的时候，拔出来的时候，看见血跟水流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不用再怎么把那个犯人的脚打断。你当时罗马的规定说，肯定他死的时候，你打他的脚，打他的脚他会动，就表示这个人还没死，所以他要继续挂在十字架。但是他刺下去一拔出来的时候呢，血跟水流出来，兵丁知道说，这个人的血已经流干了，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了，所以就不用再把他的脚打断。就应验了圣经讲，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然后就把耶稣洗，就他们就 把他们拿下来、哦、看见吗？所以来到这里异样的祭坛，动物的血完全的流干，所以剩下的血全部就倒在那一个祭坛旁边的沟渠的里面，表示耶稣的工作完全的做成，完全的为我们什么流血，完全的为有流血，所以一表他的血在那里具有这个拯救的功用。所以神看到祭坛的血的时候呢，这个人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的儿子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了，他的血为我们而流干，看见吗？很重要、哦、所以上帝圣经里面，所以你读到希伯来书，他说动物的血、哦、还算不得什么，那个不是做一表，更重要的上帝亲自用他独生爱子的血来为我们作为什么赎罪祭，作为这个挽回祭，作挽回祭。所以祭牲完全的死，耶稣也基督也为我们完全的死了。所以怎样的死？罗马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当你软弱的时候呢，耶稣为我们死。谁不软弱？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他又讲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还有呢，我们跟神做仇敌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借着他的死使我们跟他什么复合。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赎罪祭里面血的处理非常重要，带进至圣所，抹在香坛，还有呢倒血在这一个祭坛的燔祭坛外面，燔祭坛的四周里面，这个血的处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上帝以他儿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犯罪的生命，把我们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他，我们可以称义。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祭物的处理。那祭物怎么处理呢？哦，他就取下他的动物，哦，公牛也好，公山羊也好，哦，母羊羔的这个也好，要取下他们的脂油。肝上的王子跟两个腰烧在燔祭坛，哦，放在燔祭坛。那么呢，注意刚才就讲这两种类的人犯的罪是很重的，所以他的这个牛的动物呢，这个动物要烧在营外。为什么要烧在营外？而这两个官长跟民众所犯的罪呢，他们呢，他们的记录不是拿到营外焚烧，而是把这些啊腰子的肝脏献上之后呢，他的记录呢，献祭的祭司跟献祭的祭司中的男丁是可以煮来吃的、哦、你看见两个的不同，所以看见这边就知道很严重的罪的处理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就讲到这个腰。上一次在平安祭里面有讲平安祭动物的这些东西，腰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表示当不单是这一头公牛也好，公山羊也好，这个动物它必须是没有残缺，很完美，很强壮，很健壮的、哦、所以它是很肥很美的一个，不能够有生病，不能够有残缺的、哦、不能够有两个腰子，一个腰是坏的。腰是做什么？腰最大的功能就是生命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腰。所以有的人肾坏的时候你要去换肾，你要去洗肾。为什么？肾是我们当你吃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怎么帮你做排泄的工作，帮你做 filter排泄，把好的输送到你的血液的里面。所以腰子对我们的功是保护你的生命，所以腰一坏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有残缺，甚至会死亡。所以腰子上帝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些呢，把它来什么，来献上在这样的一个祭坛里面，来把它献上烧在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从什么神所看重最肥美的，这个是神所看重，所以呢证实这个祭牲是很完美，所以耶稣就成为完美的祭物，他没有罪，他是完美，没有残缺的，很完美的把他献上。所以神不能够用世人中的任何人来做献祭，不可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有上帝的独生儿子，他是完美的，完全的，他为我们献上。那为什么这个大祭司跟民众会众众人所犯的罪呢，要把这个祭物带到营外里面？我们都讲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被带到那里，被带到耶路撒冷外面，在哪里呢？在加略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被在带到加略山上的这个苦楼地，就在那里呢来钉这个十字架、哦、 那还有呢，为什么带到营外焚烧？因为呢，哦，在这里就提到说，没有残缺的，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祭物要献的时候呢，很严重的，因为就因为这个罪，上帝是看为可咒诅的，可咒诅的，所以在赎罪祭里面是不可以肉祭肉可以烧在燔祭坛上，而是要带到营外，把它焚烧成为这个灰，把它成为灰。所以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一，他被神撇弃，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为什么离弃？为什么当时他承担罪的时候呢？上帝掩面不看他，圣经里面讲马太福音，上帝掩面不看他，因为什么？那个罪的咒诅、罪的那一种的刑罚，都当当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在他的圣洁的光中看他的儿子的时候，神掩面不看罪恶的一面，上帝不要去看他。所以这个祭物必须要把他带到哪里？营外烧，而且什么？烧成灰。灰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个罪完完全全的把它洗掉，完全把它洁净掉。所以要烧，不是烧一部分，而是要把它整个烧成这个灰，哦，翻成灰。所以你就感觉到，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死的时候，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哦，不单人离弃他，把他钉十字架，连独他的天父上帝也掩面撇弃不看他，在那种孤单被钉痛苦的当中，耶稣基督承担了什么？你我的罪，哦，所以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一幕的时候，你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献上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营外，在那里焚烧烧成灰。所以耶稣的经历，哦，耶稣经历你能够体会了，这就是上帝对你对我的爱，耶稣对你对我的爱，上帝的预备，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献上，白白的为你为我的罪而承担了你我的罪。神不看他，神撇弃他，在那个时候耶稣承担的不单十字架上被钉子钉的痛苦，流血的那样的一个痛苦，还承担这种被神离弃的痛苦。我们感谢上帝，上帝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然后在整个赎罪祭里面，我们看到血的处理、祭物的处理，然后你看见整个的过程的里面，献祭的这个祭司，所以祭司就预表什么？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要把这个血带到至圣所，他只有大祭司能够把血带到至圣所。今天圣经讲耶稣自己亲自的成了这个大祭司，他以自己的血把他带到至圣所，打通了我们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没有人不能够说我不借着他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他也是什么？耶稣本身就是那个祭物，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他被杀，他做什么？他的血，他的血，生命，以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以他的身体来承担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主的经历，他就是祭司，他也就是祭物，他也为我们来流血。我们感谢上帝，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很重要。当我们接下来读第四章的时候呢，后面呢20节、26节跟35节，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字，可以的话你把它画下来：必蒙赦免，就蒙赦免。和合本是用必蒙赦免，我很喜欢这个必字，是很肯定的，是很肯定的，所以这边就讲到新译本是用就蒙赦免，就蒙赦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无论是祭司犯罪，无论是会众犯罪，无论是官长犯罪，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民众犯罪呢，很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当你这些程序你做对的时候呢，这个人在神面前就蒙赦免。赦什么免？你生命本源上的罪必蒙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救赎了我， 把我们从罪的这样的一个源头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所做成的这些，耶稣已经做对了，在每一个献上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本身就成为这个什么祭物为我们献上，他本身的血也为着你我而流、哦、的罪而流。所以呢，在这里当神看见他儿子所献上的时候呢，神说当你相信你接受的时候呢，你必蒙赦免。所以今天你得到赦罪的恩典吗？我们已经得到，只要你真心的相信接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信主了之后还在问，我会得救吗？我会得救吗？耶稣基督为你死，只要你真心的相信接受他成为你个人救主，圣经里面说你必蒙赦免。所以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神说为什么我能够让你进来、哦、能够来，我说是什么？你以什么来讲？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而死，耶稣救赎了我，所以因此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上帝能够接纳我们到他的怀中，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恩典。因此呢，你必蒙赦免，按照这样宝贵的应许，你按照这样的程序，你相信你接受，你必蒙赦免。我们感谢上帝的，所以是很确定的，很确定的一个。最后这个赎罪祭在当时旧约有什么作用？第一，它显出让人承认人人都有罪，承认都有罪。所以上帝不是说你犯了什么罪，那个是数千祭的时候呢，我们才来处理，上帝才来讲到数千祭里面你到底犯什么罪。上帝说赎罪祭里面上帝要赎的是什么？你本性上所犯的罪，生命里面你有的这个罪的源头，你需要解决这个罪。所以使人承认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人人罪。所以赎罪祭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我们都什么？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向我们显，为什么？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上帝儿子就必然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而赎千祭是什么？使我们恢复神的交通，我们的行为。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与上帝跟他的儿子，我们可以有相交的生命。这是赎千祭里面我们会提到。所以赎罪祭在旧约里面让人承认人人都有罪，还有呢，让人来仰望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你来赎罪，但是呢，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赎罪的恩典。旧约就预表这个动物为他们而死，动物为他们而流血，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刚才就提到，那你再继续看十章二十啊第十节、二十六节跟三十五节，里面有提到说什么？在赎罪祭里面，他提到那个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赎罪祭里面，你看见有平安祭。平安祭我们就讲过，它是什么？是一个感恩的祭，是一个感恩的祭。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救赎的工作，所以赎罪祭里面也涵盖这样的一个感恩、哦、所以献祭的人、哦、体会神的恩典，认识神为乐意向什么施恩赦免人的这位上帝、哦、施恩给上帝。所以呢，耶稣基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就说，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呢，就什么成就了和平。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是，为什么我们从亚当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在神里面看，还没信主的人，你还是在那一个罪人的地位的里面，而且在这罪的里面你是什么？你的生命是死的，你需要被救赎。所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神很清楚的讲的。所以呢，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现在我们胜过罪了吗？还没有。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最后他要灭尽这样的一个仇敌，就是死，就是这个罪。所以呢，我们可以胜过他，如今可以怎样？因着耶稣羔羊的血使我们能够得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设立了这一个赎罪祭、哦、是凭着什么？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还有呢，需要借着人的信。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赦罪的祭做成了，你需要什么？如果你还不信，你还是什么？这个赎罪祭对你没有那样的一个功用存在。为什么？赎罪祭是做成了，需要什么？需要你，需要我，你要相信。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借着他的血，还有什么？人的信，上帝不会逼我们，上帝给我们个人有自由的意志，你可以去选。耶稣基督为你承担了死，为我们死，然后现在你要做什么？你要什么？接受，你要相信，你只要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你就必定得救，你必蒙赦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把你打通到神面前来的道路，已经为你打通了，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你愿意吗？他也就是生命，他以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永恒的生命，所以要把你从罪人的生命把你拯救，而把你带进永恒的生命里面，你肯吗？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以生命换取你的生命，你愿意吗？我们盼望在这里还没信的，还有在这个视频荧幕上的家人跟亲戚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邀请你相信他。这个赎罪祭，上帝早在旧约，耶稣还没道成肉身来，已经预备，已经启示了出来，为的是什么？神以他的爱要救赎你，就是我的这个生命，你愿意吗？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启示我们，让我们从赎罪祭里面看见你的恩，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就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就早已经透过在旧约里面的这一种的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来预表耶稣基督要来为罪人而死。我们谢谢你，为要救赎我们犯罪的生命，使我们在这里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得以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救赎我们。为做这样宝贵的恩典，我们岂可以忘记？我们岂可轻看？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里的时候，若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今天你听了这一篇的经文，你看见上帝为你做这何等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帝不是用动物，而最后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而死。你愿意相信他吗？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生命的主宰，成为你的救主吗？神设立耶稣为这个赎罪祭，是借着他的血，他用生命换取你的生命，但是也要借着你的心，你愿意相信吗？在当中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听了这篇道，你说我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看见了我们就为你祷告。今天在当中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我们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表示，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神已经为你做成了，神要的是什么？只要你信，你必蒙赦免。若你还没相信的，你可以轻轻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或者在视频荧幕上，在家中看这个讲道视频的亲戚朋友家人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你可以在家里面你轻轻的举手，这样的表示，虽然我们在这里看不见，但是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神看见，神知道，神也一定会悦纳你，必蒙赦免。我们继续祷告。谢谢你上帝，我们为做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也对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以信的人，我们重新打开 这个利未记第四章来看数据的时候，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要为我们预备做成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祭，让我们能够纪念，让我们去明白，应该因为他指向预表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独生爱子所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何等宝贵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怎能够把它忘记？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轻看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你继续的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爱主更深，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也好好的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调整好我们敬拜的心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会以请主席带领